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何修习这个慈心禅啊。在还没有了解这个慈心禅之前呢，我们第一要知道的就是为什么我要修这个慈心禅？修慈心禅有什么好处啊？一般上这是人类嘛，对我有什么好处？我想先知道，然后我才修，这也是正当的啊。对我没有好处，我修来干什么呢？啊，所以在经典呢，在政治部里面呢，有讲到修这个慈心禅呢，有是一种好处。啊，第一个就是睡得安稳。现在睡眠睡得安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因为大家都有这个压力嘛，有这个忧虑啊，有很多要担心的事情，所以大家是睡得不安稳的。但是修这个慈心禅呢，第一睡得安稳。那你睡得安稳呢，你就是中间没有噩梦。所以第二个好处呢，就是没有噩梦。那第三个好处呢，你睡得安稳又没有噩梦，醒来的时候就很快乐。这是第三个好处。这个是不用吃那个 sleeping pill 现在很多人要靠这个安眠药来睡觉那第四个好处呢，人类喜欢你。这是很重要哦，我们去到那里人家都不喜欢我们的话也是非常难受的。尤其是做那种很 direct sales 的人。做保险啊 ,direct sales 的人你去到那里人家都喜欢你的话，你的生意就不用谈都成功了一半。所以修慈心禅的人呢受人类喜爱。第五个呢受非人类喜爱。非人类包括什么呢？包括天神啊，包括动物等。你会受他们的喜爱，但是你可能问呢，那如果受恶鬼喜爱怎么办呢？我才不要，恶鬼一直跟着我哈。受恶鬼喜爱呢，他跟着你至少不会伤害你了。好，然后呢，接着下来呢，第六个吧，受天神保护。我们时常喜欢这个祈愿嘛。愿我们一家平安啊，去庙里啊，去寺院啊，什么许愿，就是希望受天神保护，一家平安啊。这个呢，单单许愿是做不到的。单单许愿不是说做不到，单单许愿不能肯定你能够把心想事成。你自己要去做，就像你要一百万啊，你要去努力去做才能够得到一百万。你真的希望那个一百万从天降下来，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要保佑一家平安，受天神保护呢，你自己就是要去修这个慈心禅。OK? 然后第七个、第八个呢，我们的这个容貌很庄严，很有笑容，很讨人喜欢。是我们的容貌不需要化妆不需要放太多的颜色在我们的脸上，就会讨人喜欢了。容貌庄严，这是一个以前我以为女众会比较在乎这个但是我现在觉得男众也是很在乎一下，所以他们呢不能把颜色放在脸上，就用头发各种各样的头发的 style 来庄严自己这些都要花很多钱如果你修慈心禅呢，你一分钱都不用花，人家都会喜欢你好，接着下来的好处呢，就是这个好处就是有一点点特殊了不受热水、毒药或者毒箭的伤害这个就是不是一般的慈心禅这样就是那一种慈心禅要修到很有程度， 这个定力很好啊，甚至进入禅定啊，这样的话呢，那个时候呢，谁要伤害你呢，都伤害不到啊。因为在经典呢，有两个故事啊，一个是Sirima 跟 Uttara 的故事啊。Uttara 呢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啊，但是他嫁到他嫁的一个婆家呢不是虔诚的佛教徒，所以他没有机会共生呢，他内心很苦闷呢啊，不能做善事啊，所以呢后来呢他的父亲就给他建立了一个方法，他说你去请一位妓女来照顾你的先生，然后你让你的先生给啊，有女人照顾他了嘛，那让你的先生给你时间去修行，请这个僧团来家里共生，你跟他谈条件嘛。啊，这样的女人世界上很少有哈。嗯，我们的先生啊，人家女人都看了一眼我们都受不了哈，很多女人妒忌心很重的哈。他先生多看别的女人一眼他都不能忍受，更何况请出钱请一个女人来陪你的先生啊，所以只有这种我们讲圣者才做得到啊，凡夫除非你不爱你先生啊，凡夫应该是做不到的，所以从这点我们应该可以看得出啊，这个布达拉应该是一位圣者，所以他就请了一个妓女，给了他很多钱，然后来你来照顾我先生，我不得空啊，我要去共生。所以每天呢，他就在厨房里忙得团团转啊，去共生啊。那这个妓女呢叫希律嘛，他照顾他先生呢，久了过后呢，以为自己是女主人了啊。有一天呢，他先生就站在那个二楼那边啊，看到他太太呢在厨房里忙得团团转，就像佣人这样。啊，因为要煮饭呢，以前是没有 gas 的哈，所以弄到他这个脸呢都是黑的。他看到他太太说：“哎，这个呢，我的太太真是很傻啊，有钱扶就是扶太太呀、啊，富有的太太她不做，要去厨房去亲自是下厨煮饭，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所以他就笑了起来。啊，那希律玛呢，这个妓女呢就站在他旁边。他突然间觉得很妒忌啊！我陪了他这么久呢，啊都没有看他这样笑过。他现在看到他太太啊，就笑得这样啊，他觉得很妒忌啊，忘了自己是被请来的妓女啊，所以他一很生气呢，他就冲进厨房里拿了一壶的热水啊，就冲向这个乌达拉，要浇他，要伤害他。那乌达拉看他拿了一壶热水走过来呢，他知道了，他也知道他要来伤害他，但是他心中就跟自己讲啊，我很感谢这个希律玛，如果没有他的话呢，我今天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呢啊，复持僧伽，没有机会做布施，没有机会请僧伽来我家做供养，所以我对他呢完全没有一点点的恨意。有的只是感恩，有的只是慈心、慈爱跟尊敬。好，所以他马上呢，以这种感恩、慈心的心呢，进入慈心禅了，就是愿他啊，心中一直祝愿这个希律玛平安快乐，没有被伤害到。好，但他的心一直。散发出这种慈心的时候呢，希律玛走到他前面呢，热水往他浇，但是这个乌达拉感受到的是冷水，热水呢浇到他身上呢，变成冰凉的水，一点都伤害不到他。啊，这个就是慈心的力量了。啊，因为佛陀有讲过嘛。恨意啊，嗔恨不能止息嗔恨，只有慈心、慈爱、感恩才能够止息嗔恨。所以，对一个别人对我们有恨意，我们如果用恨意来回报呢，变成两败 聚散。但是如果别人对我们有恨意，我们用慈爱忍辱啊来应对的话呢，结果呢我们打了一场很难胜利的仗，我们最终是胜利了。不要忘记学佛，学佛就是克制自己的贪嗔心。如果人家对我们恨，我们也以恨来回报，那我们还学什么佛？他们跟平常人一模一样的，那不用学佛，学佛来干什么？好，所以学佛就是对治我们的贪嗔痴。人家以恨对我们，我们以爱对他们，这样才可以软化啊，软化他们那个硬心肠啊，啊，这个才是佛法给我们的力量啊。所以如果你修这个慈心禅呢，你就有这个力量，不收外面啊武器啊、热水啊、毒药的伤害。这是应该是第八、第九个、第八个利益吧啊。那第九个利益呢，就是因为慈心禅呢，你内心一直要祝愿大家平安、幸福、健康、快乐嘛，所以你的心就少了很多的嗔恨。有嗔恨你是松不了慈心的。好，那嗔恨呢是五盖之一。我们修行有五盖嘛。啊，什么五盖啊？贪欲盖、嗔恨盖、吊举盖啊，吊举跟这个窝耳、这个般心啊盖，还有那个昏沉睡眠盖，还有一个疑盖嘛。这五盖呢，为什么叫盖？因为它障碍我们的修行，它阻止我们发展定根智慧。好，所以这个嗔恨也是其中一个会阻碍我们修行、会阻碍我们进步的一个障碍。所以我们修慈心禅呢，我们就去除了这个障碍。当我们去除了嗔恨这个障碍过后呢，我们心很快就能够入定。所以修慈心禅呢，心很快就能入定，这是啊另外一个好处。好，那第十个好处呢，也是很重要的，也是我们特别关心的，就是我们怎么死，对吗？我们大家都上了年纪嘛，啊，这是迟早要面对的。要怎么死呢？要怎么死的安详？要怎么死的没有混乱？要怎么死的没有恐惧？这个是很大的一门学问。所以如果我们修慈心禅呢，啊，我们死得很安详，不会在要死的时候呢，很多恐惧，很多不确定，不知道死了会去哪里，啊，不知道会不会下十二道，啊，很多这种疑惑、混乱跟恐惧。那如果我们有修慈心禅的话呢，我们不会有这些疑惑、恐惧跟混乱。啊，我们在要临终的时候呢，还是希望一切众生平安、幸福、健康、快乐。然后在当下死亡的时候呢，如果你有没有禅定，然后只是这一种很好的心念、很好的一种慈心的思维的话呢，我们就往生天道或者人道。但是如果你能够在要临终的时候进入禅定呢，就是慈心禅定呢，我们往生梵天，比天神还高一层的梵天。所以那时候你死，对死是完全没有恐惧的，没有疑惑，没有混乱。所以我们 die peacefully 啊，这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啊！啊，大家问问自己就知道了。如果现在我要死了，有没有混乱？有没有恐惧？有没有疑惑？有没有信心能够往生三道？只有信心，觉得我死一定是往生三道的，请举手一下。啊，你看才几个，一二三四，四个罢了，五个了，其他人就是 not sure 啊，不知道死了会去那里啊。如果说不知道死了会去那里，那就会死得很 不安详嘛，对吗？因此呢，倒不如把这个慈心餐给学上来啊，学了过后对他有信心，那至少呢，人生最后一关呢、啊，可以安然的、安详的度过。OK， 这是第十个好处。然后呢，第十一个好处呢，因为这个慈心禅是修定的方法。当你修定的时候，如果死的时候呢有定的话，你就往生，我们叫这个梵天界。如果在临终的时候啊，你能够依这个慈心禅，然后从慈心禅观这个我们身心或者五蕴的无常、苦、无我的话呢，你可能会证得圣者的解位啊，可能成为圣者了。通过慈心禅由定而生慧嘛，因此你可能成为圣者。万一我们的智慧不够成熟，或者我们的波罗蜜还没有成熟，我们的五根还没有平衡的话呢，也能够借这个慈心禅的定往生梵天界。这是第十一个最后一个好处。这个佛陀在增智部第十一啊，增智部是一个一个号码的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第十一篇那边有讲到的，修慈心可以带来十一种好处，有没有信心啊？啊，任何一个好处都足够推动你去修这个慈心禅，更何况是一种好处。好 ，OK， 那现在我们要进入怎么修，怎样修慈心。好，第一个呢，什么叫慈心啊 ？Metta 啊，法利文叫 Metta，Metta。Metta 的意思呢，好像是 good friend。好朋友，或者像这个十五的月亮这样，谁不喜欢月圆呢？每个都喜欢十五的月亮啊，又圆又亮又讨人喜欢。所以涅槃的心态就像一位好朋友，也像一个月圆的月亮这样讨人喜欢。这是修涅槃要有的心态。那修灭打之前呢，我们第一个先要思维嗔恨的过患。嗔恨啊，我觉得我们华人啊，嗔恨是比较强的啊，因为华人比较这个脑袋转得比较快啊。我所遇到的人啊，反正脑袋转得比较快的人，嗔恨也比较多一点。他不能够忍受人家慢慢这样脑袋转不过来这样，所以他的嗔恨 automatic 会强一点，包括比如脑袋转得很快，有时不能够忍受人家慢慢的。所以这个佛陀有讲啊，这个在《精进道论》有讲嘛，智慧跟嗔恨是一对的啊，智慧强的人嗔恨是多了一点的啊。所以第一个呢，我们要先思维啊，要使到这个慈心有力量哈，我们一定要先思维嗔恨的过患。来，我们大家都有生气过了哈，生气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对你有什么不好？紧张，情绪很不好，心脏快，有时快到会中什么心脏病啊？有时候会快到心脏病，然后马上死亡，这样的事情有发生。也发生在我的同修里面啊，我有一个同修呢，他是英国人来的啊，他看到他的过去式，他过去式呢是一个男众天神，然后呢他爱上一个女众天神，所以天上也是这样的啦啊，跟人间差不多一样的啦，男欢女爱啊，享受这个天上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这个女众天神呢，不久之后呢， 又跟另外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天神又跟着他走了，移情别恋了啊，这个女众天神又移情别恋，爱上另外一个更有势力的男天神。那我这个朋友呢，这个男天神哈，他前世是男天神，就很生气哦，嗔恨愤怒，为什么你这个变心的这么快啊？他很生气，生气到他全身发热。然后天神的身体呢，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天神的身体是比较细腻的，没有我们这样粗糙啊。所以因为他的恨恨到了极点呢，他的身体不能够忍受，不能够接受那一个恨，结果呢当场死亡。天神呢，他们人类有的人也是会的气到死掉了，实在是太不值得了啊。所以他当场死亡，死的时候他去哪里呢？你们想天神死的会去哪里？他死后时候，他说，他跟我解释，他跟我说，我死的时候，我进了一个黑暗、黑黑暗暗的看不到地方的，看不清楚什么地方的这种阴冷的地方。然后他说，那个是恶鬼道，所以天神死的时候也会成为恶鬼的哈。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去庙里啊，拜拜拜天神啊。啊，那个天神可能死了成为恶鬼了，我们还不知道，还在那边拜呀、啊、拜呀、啊、拜。他比我们还惨了，现在我们还拜他做什么？对吗？我们人类比恶鬼还幸福嘛？我们还在拜啊，已经掉入恶鬼道的天神，还在拼命的求啊。这个叫无明啊 ，ignorance， 无明不知道。所以天神死的时候，因为他死的时候是带着嗔恨的，所以他不可能去。上道不可能成为人，也不可能成为再成为天神，一定是下十二道，不是地狱就是畜生或者恶鬼。而且天神的寿命也是有限的啊，天神也是会死的，不要以为天神不会死啊。所以呢，我们真正的佛教徒啊，很少拜神的。我们礼敬谁呀、啊？三宝。对了。啊，因为佛陀是已经斩断贪嗔痴的啊，然后法是带我们离苦得乐的，然后三宝呢也是会死，但是我们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体啊，这个死的那个出家中再继续弘法，再继续把法传给全世界，所以我们礼敬的是三宝，不是天神。对吗？就像我刚才讲的，你拜的天神都已经下了十二道了，你还在那边拜，十二道的恶鬼会给你要的东西吗？他自己比你苦得不得了啊，他还希望你帮他，他还希望你回向功德给他，帮他一关罢了啊。这个叫正见啊，正见 ，OK。所以呢，我们第一个要思维。嗔恨带来的破坏啊，嗔恨最严重的就是斩断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死亡啊。第二个呢，还有更严，它也是有很严重的，就是当你生气的时候，生气到了极点，你失去了什么理智啊？那个理智一失去了理智，你做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的，你可能在那个时候会杀人。我读到一本故事书，一本书，这个女人呢是台湾人来的，她今生呢都在做帮助别人的事情，就是很有慈心，很有慈悲，什么人帮，什么人需要帮助，她都没有吝啬的，要钱她给钱，要食物她给食物，这一生都在帮助别人的这个女众。有一天呢，她在禅修的时候呢，突然看到了她的过去式，他看到他过去是杀了人，他就很震惊，他说我今生那么好的一个人啊，到处帮助别人，我怎么会杀人呢？这完全跟他扯不上关系。所以他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呢，那是因为他就是嫁到一个家庭里面，他跟另外一个妯娌啊不和，那个妯娌整天讲他的坏话。有一天呢，他在看 切菜的时候，那个仇女又再来旁边跟他一直讲他的不好，讲他的坏话。那时候他已经气到了，恨到了极点，一下子把那个菜刀一拿起来，一刀刺下去，刺死他的。这个也是很严重的结果。你看嗔恨啊，会导致我们杀人，那杀人过后才知道自己杀了人，已经是不能够挽回了。因此呢，我们要思维嗔恨带来的不好，一定要思维，你才有心要去做这个慈心忏。以为哎呀，嗔恨生气一下子就过了，不是的啊，嗔恨它有浅的、深的到最深的啊，最深的会伤害你的生命，会导致你杀人，会让你中癌症、肿瘤等等。先思维这个过后，你才有决心要修慈心忏。第二个呢，你要思维呢，因为修这个慈心忏送给把这个慈心呢送给我们亲爱的人，我们的家庭都是很容易的嘛。但是修慈心忏，你要送给一切众生，你不认识的人，甚至是要送给伤害你的人。送给你的敌人，你做得到吗？做得到吗？不是做不到，很难，对吗？那要怎么克服这个很难这样的东西呢？所以我们就要思维佛陀讲过的一句话啊。佛陀讲呢，在这个漫长的轮回里面，我们佛教徒都知道轮回嘛啊。在这个漫长的轮回里面呢，我们找不到一位人啊，找不到一位众生不曾经是我的父母，不曾经是我的太太、先生、孩子、姐妹、亲戚、叔叔。也就是说，在这个漫长的轮回里面，我们曾经都是亲戚，你们曾经是我的父母，也曾经是我的儿女，也曾经是我的兄弟姐妹。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记得了？为什么不记得呢？因为轮回的关系，轮回嘛。比如说我们这一生出生为人界，下一世我出生在天上啊，我的亲戚出生在人间，或者出生在四恶道，或者出生在梵天，不再见面了。然后再过一世再来见面，早都忘到一干二净了，再也不记得你曾经是我的父亲了。就算是我问你哈，上个礼拜六你中餐吃什么，记得吗？不记得，上个礼拜六都不记得啊，轮回你怎么记得？如果出生为人呢，还要在母胎十个月，我的记忆早都模糊了，我早都不记得。所以就算是今生上个礼拜发生什么事我都不记得，我吃什么菜我都不记得，更何况是还要经过母胎十个月，更何况是我们生在不同的地方，有的在人间，有的在地狱，有的在动成为动物。所以轮回导致我们不记得我们曾经是亲戚，所以我们才互相伤害。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亲戚，我们那里会互相伤害呢？对吧？所以我们要思维啊，为了让这个慈心呢没有限制的，就是对每个人都能够有同样的慈心，而不是对你自己爱的人才有慈心。我们就要思维这个，我们曾经都是亲戚，只是轮回让我们忘记了。这两个是一定要思维的哈，思维了这两个，我们才开始进入慈心禅的修行。OK， 慈心禅呢，第一个呢，我们先祝愿自己平安、幸福、健康、快乐，先祝愿给自己。先祝愿给自己呢，是因为我们可以理解到我们自己也是多么需要自己快乐，也多么需要自己是平安没有灾难的，也多么希望自己是健康的， 也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快快乐乐的过日子，不要有忧虑，有伤感，啊，也不要太担心等等。当你体会到了你自己也需要这些东西呢，你就能够也体会到别人也同样需要。因此呢，慈心禅呢，第一个先送给自己。要怎么送呢？我们要开始。来。开始。你跟着我的姿势来做。OK? 开始要进入禅修的阶段了。哎，大家坐好。这个躯体要也不可以太直啊，肩膀要放松，整个身心要放松。慈心禅是快乐的禅修来的啊，所以要放掉所有的紧张，所有的不安啊，所有的绷紧，全部放松。然后呢，把这个慈心凝聚在你的心中，然后愿自己愿我平安，祝愿自己愿我平安，偶尔你要想象一下自己是很平安的。心中默念愿我平安，愿我平安。愿我没有嗔恨，祝愿自己，愿我没有嗔恨。所以你要想一下，要思维一下，嗔恨带来的过患。你要思维一下，自己嗔恨的时候是多么的难受，这样你才有那个愿望、心愿，希望自己远离嗔恨，祝愿自己，愿我没有嗔恨。接下来，祝愿自己，愿我内心快乐，愿我快乐，愿我精神上快乐安详。在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想一想你快乐的时段。我们一生中都有一些快乐的时光，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刻呢，回想一下自己快乐的时光，那你的快乐的心情就会升起。 接下来呢，愿我身体健康。我们从精神上的快乐转到身体上的健康。在祝愿自己身体健康的时候呢，你也可以用扫描的方法啊 ，scanning， 扫描从头上开始啊，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头上，然后说祝愿，愿我的身体健康，然后再从头部往下扫，扫到颈部，然后祝愿，愿我的身体健康。就是每一个身体的部分，你都祝愿它健康啊，然后再继续扫到双肩 shoulder 啊，愿我的身体健康。你想象你的身体啊，双肩那边很健康了。愿我的双臂 arms, both arms, 双臂健康。愿我的前胸，胸部前胸健康。把你的注意力移到胸部，然后把这个慈心灌输到你的前胸，愿我的背部健康。愿我的腹部健康。愿我的腰部健康，没有病痛。愿我的臀部健康，没有病痛。愿我的大腿啊，下半身健康，没有病痛。愿我们的膝盖 健康，没有病痛。把你的注意力放到膝盖上面，把这个心愿啊，这个慈心灌输到膝盖上面，愿膝盖健康，没有病痛。愿我的小腿健康，没有病痛。然后再回到头上，再一次扫描，从头扫到脚底。一边扫一边祝愿自己身体健康，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因为意到气到，我们的意是善的，带有慈心的意念呢，我们的气就会随着我们的意念灌输到我们身体里面去，就能够帮助我们去除一些身体上的邪气或者病痛。愿我的身体健康，一边扫描身体，一边祝愿身体健康。要带着快乐的心情，慈心禅是一个快乐的禅修，所以要确保你的心情是愉快的。好，最后一个啊，愿我快乐的照顾好自己。或者愿我快乐的过日子，把这个心愿带给自己。愿我快乐的过日子。好，接着下来呢，我们要把慈心呢播送给一位我们尊敬的人。现在刚才我们是把慈心送给自己，然后去体验一下，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这个都希望自己平安，没有精神上的忧恼或者是快乐啊，没有身体上的痛苦或者是健康，然后呢懂得啊快乐的照顾好自己。现在呢我们已经体验到了这一个把慈心送给自己，我们也要了解别人也是希望他们健康精神愉快等啊，因此呢我们要把这个慈心呢也送给他们。那现在你们要选择一位你尊敬的人，他可以是你的老师，可以是你的朋友同事，但是呢一定要同姓的，就是说如果你是女中，你要选择一位女中， 如果你是男众，你要选择一位男众，不要选这个不同性别的啊，因为慈心跟染跟这个贪爱很接近的。如果你选择一位不同性别的呢，你的慈心可能变成贪爱，变成执着他，喜爱他，想要得到他，这样呢就失败了，就不是慈心禅了。慈心禅是一种大爱来的，是一种很好的心愿，希望大家快乐平安，而不是执着于他们。所以你们现在开始呢，选择在内心里面选择一位你尊敬的人，同性的，而且还要活在人间，不要选择已经死亡的。当你选择完了之后呢，你就把慈心，你要专注在他的影像，特别是他的笑容，因为他竟然是你尊敬的人呢，然后看着他笑呢，你很容易就会生起慈心。你也可以想象一下他的恩情啊，他既然是你尊敬的人，一定是他身上有很多美德。想一想他的美德，他对你的恩情，他对你的帮助，这样呢，你就很容易升起真正的、真诚的慈心，希望他平安啊，愿他平安。第一个愿就是愿他平安。先不要选择你的父母，虽然你的父母是你尊敬的人，但是如果你是初学者，你不应该选择你的父母。等一下我会解释啊。因为父母，我们有对父母有很强的执着啊。当我们选择父母的时候呢，有时候那慈心会变成执着，我们自己还不知道。因此呢，如果你是初学者，你要避开，先避开父母，也不能够选择自己的儿女，这些都是我们执着的对象，所以他的慈心呢，就变成执着的。然后呢，第一个是愿他平安，接着下来愿他精神愉悦，愿他精神快乐。可以用想象力啊，想象他处在愉快的，想象他的心情是很愉快的，想象他的笑容，他快乐的时刻，那你马上就会升起，自己也会觉得快乐，这个就能够达到慈心的目的。愿他身体健康，内心一直祝愿他身体健康。 我想这三句就够了。第一个呢，愿他平安，愿他精神愉悦，愿他身体健康，这三种祝愿都够了。你或者可以选择三种祝愿的其中一个也是足够的。偶尔要想象一下他的笑容，就能够帮助你很快的升起慈心。如果你的心离开了慈心，你要记得回来，再回到慈心方面。因为心是不容易听你的话的啊，虽然你要修慈心，但是心会离开目标跑到啊世间的事情上。你要记得回到你慈心的目标。不断的播送慈心给你尊敬的人。好的，我们今天的慈心练习就是暂时告一段落。